只有一件事是表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早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从瞎子眼睛得开，他讲到只有一件事。我们看到大卫他所说到的只有一件事，我们看到玛利亚他有一件事，保罗他有一件事，彼得他也有一件事。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24节和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当人问这个瞎子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当中看见他很多的地方他其实都是不知道的。那这个人如何，这个人是谁，他都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说神是听义人的祷告，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从前是眼瞎，生来就眼瞎的，后来他能够看见了。他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能够看见了。所以借着他的见证，其实他也在讲一件事情。这一个叫他得着医治的，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他是一个罪人，他不是，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是罪人。因为神是听义人的祷告，而他的眼睛开了，他看见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瞎子他曾经呢什么东西他是用感觉的，用摸的，因为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想象，当他的眼睛被打开，一下子这所有在他四周的他能够看见的，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形状，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新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经历。这个是瞎子他所做的见证。弟兄姐妹，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我们好像这个瞎子，他是外面瞎了，但是实际那段圣经讲到说他里面的眼睛曾经也是瞎的，后来他看见了。所以当主说他是光，第九章特别讲到说他是荣耀之光。所以不止外面的眼睛一下子被开启了，能够看见了，恢复了这个功能。那另外呢，他里面的眼睛也被打开了，主一步一步的带他认识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把他的心全照亮。他讲到说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怎么样，他能够看见了，现在看见了。这是他的见证，这也是每一位蒙恩儿女我们的见证。从前我们也是瞎眼的，但是现在你能不能够说我看见了，我的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过去来讲好像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见，看见这位荣耀的主，我们能够进入在属灵的境界的里面。有一首诗歌《惊人恩典》，在我们诗歌本也有哈。那人家讲说，这一首诗歌呢，可能是历史上最闻名的一个诗歌。每一年大概有1000万次，被人家来唱诵哈。那在各个地方，在各个聚会的里面，那我们也很受感动。那我们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约翰牛顿，那他曾经是放荡不羁的，他的母亲是一位爱主的姊妹，但是在他7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后来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到船上面去，所以在船上做船员之后呢，就染上了非常多不好的习惯，然后他后来做黑奴贸易的这样的一个生意的工作。 所以他也描述过那对于这些黑奴那种凄惨的一些的情形。但是这就是约翰牛顿，他那个时候没有看见，其实他活在黑暗的里面。但是后来他的船遇到了一个船难，船破坏了，后来拖到一个港口里面在修理。就在那个港口的当中，他回转到神的面前。也许在风暴中，在危险中，他想起他母亲的神，他在那里求告。后来他回转了，他写了其实就是 Amazing Grace 惊人恩典的第一节。在那一节的里面，我们知道他写到他个人的亲身的经历。从前我是失落的， I was lost， 那现在呢，我被寻见寻回来了， was found。 他说然后说从前我是瞎眼的，但是现在我看见了。这是他的见证。你可以看到说一个放荡不羁流荡，而且呢是做一个奴隶的黑奴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被主得着，他承认，他也经历到，的确过去他是失落的，现在他被寻回来了。过去他是瞎眼的，现在被看见了。我们很难想象，好像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见证，但是成为一个惊人的恩典，奇异的恩典。那经过了这么多年，一直被圣徒们所传颂，在很多传福音的聚会里面，用这首诗歌来叫人归向耶稣基督。只有一件事情，这个瞎子所做的见证，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做这一个见证，因为我们曾经的确也是瞎眼的。保罗他也讲，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现在他蒙了恩典，然而我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被寻回来了，我们今天能够看见了。感谢主，当我们愿意做这个见证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神儿女的见证其实在传福音上面是带着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力量，叫那些没有信的、不认识的、没有看见的，经过神儿女的见证，有一个冲击的力量，让他们昏暗的悟性，他们一下子很多时候他就醒悟过来，他就转向主，他就会来寻求主，他就会在那里呼喊的说，我也要看见，我也要看见。我们感谢主，看见这一位从前瞎眼的，他今天看见了。但是我们读第九章的时候也知道，当他看见了以后，结果他就怎么样，被赶出了会堂，被赶出了会堂。但是因为他看见了，他做的这一个见证，叫他不容于这些犹太人、犹太教的这个范畴的里面。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看见了，世界也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从世界中出来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是能够看见的一群，我们为主来做见证。然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二十七篇的第四节。好，那这一节圣经实在是太宝贵了，是大卫的诗篇。那我们从一开始他先讲到他写第四节有一个环境，就是在外面他遇到的是什么情形。他说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情形。他说军兵安营攻击我，兴起刀兵攻击我。所以他的环境其实四面是有很多的仇敌是要来吃他肉的，那这些军队是拿着刀要来攻击他的。然后呢，你想想看，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环境中，结果他下一节就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哈。 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是大卫的一件事，在非常不容易的环境，仇敌要吃他的肉，要来攻击他，但是呢，你看见大卫他不是受外面的环境的艰难可怕，而是说他在这个艰难的当中，他里面有一个渴望，是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何等的稀奇。我们再把这一节念一次，这是非常美的一节经节。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弟兄姐妹，巴不得这一节经节，大卫的祷告也是我们每一位圣徒的祷告。我诚寻求，我仍要寻求，要怎么样？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能够见主的容面，瞻仰他的荣美。我们的眼睛是被打开的，今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事，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那但他主要常常吸引我们来注视他，叫我们的眼目从主以外所有的事情转向主，这是何等蒙福的事。然后我们能够听见主的慈声，他说在他的殿里求问，能够听见主的慈声，能够看见主的容面。那这个是大卫他讲到他的一件事。我相信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也有这样的见证，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渴望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但是也许你会问说，我怎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呢？哪里有耶和华的殿呢？你说现在我怎么去找呢？其实大卫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那时候神的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建好了没有？没有哈。所以大卫是看见了圣殿的蓝图，但是神没有让他来建造，因为他是流人血的，所以要留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大卫看见了蓝图，把这个蓝图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他为着建殿，他预备了各样的材料，他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当他讲到说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眼睛所看见的是超过了外面建造起来的那一个圣殿，他所看见的是属灵的殿。多少的诗人，他们超越过了外面的那一个殿，他们超越过了耶路撒冷的这个城，他们所看见的是一个何等宝贵的那一个圣殿，他能够住在殿中，讲到说能够住在主的里面，他看见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城。所以诗人不是因为看见外面的，外面的可能有很多的荒凉，但他看到神所建造的，诗人会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你看见这些诗人里面的眼睛开启，里面的那个看见，叫他们全心被主所夺，变成他们的一件事，就只有一件事。大卫讲说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他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今天我们不是找什么地方，你不是跑到耶路撒冷去你就能够找到，不是在外面你能够找到，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美，我们能够听见主的慈声。其实我从很年轻就信主了，哈，11岁就信主了，但是我觉得跟主的关系啊，常常我相信他，我也知道他听祷告，但是跟主的关系总好像觉得说他是远远在高天之上，我的祷告像是电报哒哒哒把它打上去，什么时候他成就我不知道，我知道他听祷告，那但是呢好像没有听见主的声音，跟主的关系好像总是很遥远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也在这个阶段，好像祷告是打电报，他在远远在高天之上。后来81年到了美国来，一来呢我就需要到餐馆去打工，所以在那一个过程的里面，你也知道说一来到美国语言也不通，然后呢我从今以前呢没有用过电脑，一下子上课就要用到电脑，然后在很多的压力的底下，我要超过20个小时在餐馆工作，又要花20个小时帮教授找一份工作去改作业。你看看别人有时间他能够读书，大家都在这个压力的底下，大家都需要拼命，你没有好成绩你就没有办法拿奖学金，你在这种压力的底下，但是我又不得已必须在那边打工，好，那1个小时3块钱，然后需要在那边切洋葱啊，切番茄啊，所以好像你外面的环境来讲其实不是那么愉快的。那这些压力的来源，你说别人缺钱我也缺钱，但是别人有时间我没时间啊，我读书都没时间，我做很多事情没时间，但是我还是需要在那里打工。所以你看见当时候在那种沉重的压力的底下，因为你所竞争的这些同学一下子发现说啊，怎么他们是从什么印度理工学院啊，还是清华，哇，你说啊，跟这些人竞争那个压力是很大的。但是我记得有一天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底下，就在那里切洋葱，一面流着眼泪，哈，那不是我感动啊，是洋葱啊，就是你觉得说四面环境真是不容易啊。但是就在那一刻一下子经历到有一个主的同在，有一个主的甘甜。那天在唱一首诗歌，唯主耶稣牧我心灵，所以当你在唱唱唱，一下子主的同在就在那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在你这所有的环境的压力的底下，你享受到了主的甘甜，主的同在。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什么地方是他的殿呢？是他有同在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说我遇见了主，我能够享受主，我能够与主来相会，看见他的荣美，听见他的慈声，我能够说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这里是耶和华的殿，这里是他的居所，这里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能够与他相会的地方。非常的感谢主，我相信弟兄姐妹，主要带我们真的是不单是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生活，因为今天主已经把我们带到他的里面去，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已经带我们能够进到这一个圣殿的当中，进入他的同在。大卫祷告他只有一件事情，他诚求耶和华，他仍要寻求，就是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神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福分。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讲说弟兄姐妹要花时间祷告，要亲近主，要转向主，来到主的面前， 其实这都不是谁要要求你做什么，这只是说经历过的人，弟兄姐妹，当他们尝着了，尝到了主，知道主何等的甘甜，当他们经历过了，住在主的里面是何等美好的生活，外面有压力，外面可能有各样的攻击，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藏身在主的里面，享受主的同在，那一个平静安稳，那一个与主交通的甜蜜，你必须住在他的殿中，你必须来到他面前，你才能够真正来享受。所以今天你不要看说谁又要求我要亲近主，要祷告啊，要等候啊，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是最大的福分，大卫的一件事，盼望也成为我们的一件事。那第三个，我们看到享受基督，在路加福音这一段圣经十章，他其实讲到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叫做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叫做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那马大和玛利亚，还有他的弟弟拉撒路，那他们叫做伯大尼之家，这后面我们慢慢读到你就会知道。那这个家，特别是主耶稣他欢喜去那个地方。那这个马大呢，是姐姐他的妹子叫做玛利亚。那四十节和四十到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节，大家都觉得为马大打抱不平，因为他在那里服侍啊，他摆上，他尽心的在那里侍候侍奉神，但是呢玛利亚做什么？他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但是反而好像主称赞他，他讲到说，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其实并不是马大他侍奉被责备，他被责备是因为他思虑烦扰被责备。那玛利亚呢，他坐在主的脚前，他在那里等候主啊，来到主的面前，结果玛利亚是被称许的。我记得有一次到福清这个地方啊，那边的教会去服侍哈，那一个教会呢，他们那聚会好几千人啊，所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很多都是啊，他们有很多教会啊，然后他们就是这些做出口的、啊、服侍的啊，聚在一起。有一个他们的负责的弟兄，他就跟我讲，因为大家爱宴啊，好几千人，所以这个弟兄就跟我说，你看我们当中做马大的有两三百位啊，哇，做马大的有两三百位，表示说他们在当中那个服侍爱宴的啊，他就说做马大的哈，他们做这些服侍啊，这个工作的、啊，他叫做做马大的，我们做马大的有两三百位。但是你要知道说，今天主并不是在这里让我们说你就什么事都不做你就是被称赞的啊，你平常来你就坐在那里，那你就是被最好的那个哈。那其实不是这样子，那其实我们讲说最好的应该是什么？外面做马大，里面做什么？玛利亚。你如果只是坐在那里，你的心静不下来，你没有来到主的面前，你可能坐在那里或者是打瞌睡哈。有的人来聚会，我以前刚刚看到，哇，很会睡啊，旁边人推他醒了一下，一低下来他就睡着了。但是这个不叫做 玛利亚，你虽然很安静，你虽然很安息，但是你睡在那里，你里面并没有来到主的面前。那外面忙碌呢，很多时候你说哎，我好像做马大的。那但是你知道，其实教会历史上这些很有名的，像劳伦斯弟兄啊，做一个厨子，他特别就讲到他在做厨子的工作的时候，享受到神的同在，让很多弟兄姐妹都得帮助。那其实我们在各种的环境里面，不一定在教会的侍奉，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忙碌当中，我们里面是可以做玛利亚的，你是可以来到神面前来等候主的，来亲近主的。其实这种经历，很多神的儿女我们都尝过这个美好的滋味哈，在很多重压的底下，但是我里面来亲近主，我从主得着力量。有的时候你默想一句圣经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叫我们里面得着膏油。有的时候你借着一个诗歌，我们在那里唱，你不是在外面唱，你在里面唱这首诗歌，然后从主那里一下子你得着了力量。这个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是讲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坐在主的面前。那当然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也是可以里面来亲近主，所以你越做越喜乐。马大为什么思虑烦恼呢？因为他做的时候他是很认真的做，但是当你认真的服事，有的时候你就眼睛会看到说，哎，为什么都是我在做啊？为什么都是我在扫厕所，他怎么不做呢？哎呀，我们这组打扫的时候，怎么这个人他就不做呢？哎，当你里面开始有这个低估的时候啊，你知道叫做什么？思虑烦扰啊，思虑烦扰。所以马大，主耶稣不是说你服事错了，是什么错了？思虑烦扰。他为什么思虑烦扰？他来告状，主耶稣啊，你看我做这么多，你看我的妹子玛利亚，看她都不做。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我相信会有哈。当你靠着自己，或者说哎呀，我们想说我要热心，我要服侍，但是当你做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在里面从主得着力量，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看了，为什么就是我做呢？那为什么这个人他就不做呢？当你一这样子想，叫做什么？思虑烦扰。你思虑烦扰，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时候就显出那个不同了。但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呢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弟兄姐妹，这段圣经主是要我们拣选那上好的福分，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其实我们是在主面前的，是坐在主的面前的。你只有在主的面前，真的主在那里，他需要什么？其实他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赎价，他买我们回来归他，他要我们能够来亲近他，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叫我们来怎么样来亲近他。所以你看见神渴望我们回家，回到他的面前，主耶稣渴望我们来亲近他，坐在他的面前。那这些都是我们认识到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叫我们今天得着那上好的福分，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其实圣经里面你看到有很多的例子，像那些十个长大麻风的得着医治，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的，但是那一个被主称许，还不在于他向主献上感恩啊，献上感谢，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摸着了主的心，主做这么多事情，主赦罪，主医治，他盼望跟人中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的主 他今天不是高高远在高天之上而已，他在天，他也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我们来亲近他，要我们得着上好的福分。好，第四个讲到追求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的十三节和第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这是保罗他讲到说，我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保罗他何等的爱主，你说他一直在那里奔跑，但是他还有，他说只有一件事，要忘记背后的，忘记背后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背后有很多过往的成就，我为主做了多少的大事啊，我曾经一次传福音多少人得救，我为主付上多少代价，当你有过去的成就，你没有忘记，我们可能会自高，可能会自满。但是反而呢，如果说我们过去有失败，有软弱，如果你不去忘记它，我们可能会灰心沮丧，我们觉得我不可能再往前了。保罗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件事情，要忘记背后，要怎么样努力面前的，要向着标杆来直跑。它是有标杆的，也若是我们没有看见这位在荣耀里的基督，我们信主了以后，但是你还不知道那个标杆是在哪里。保罗他能够一直奔跑到最后，他说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向着标杆，他能够竭力的在那里奔跑。所以当保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其实在主前，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公元前776年就开始了，每四年他们有一次的奥林匹克的这样的运动会。然后到了公元的394年截止，所以在之前曾经就有293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它是什么时候在开始呢？1896年重新开始，是一位法国的教育家，然后他重新提议说，我们要再开始这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然后在这个运动会，我想最近现在正好开始是法国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你就看到说这些运动员他们花了多少的心力，多少的努力在那里竞争，要得着那一个奖赏，那一个冠冕。在那个旧古代的奥林匹克是得着这个他们叫做草编出来的冠冕那他们又得着他们的奖赏。那今天这些奖牌或者背后还有一些的奖赏，但是这些不过是属地的，不过是必朽坏的。因为当我们认识到说，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最大的奖赏是什么？乃是主他的自己。今天得着了主，这个比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更宝贵。所以保罗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啊，他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宁可丢弃万事，他为着得着基督。那这个就是保罗讲的一件事，忘记背后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背后有多少的成就，忘记他，放下了；无论是有多少的失败软弱，忘记了，放下了，然后我们能够向着标杆来直跑。今天地上的运动员为着拿一个短暂属地的这样的一个奖牌，这个奖赏，你看他们付了多少的力量， 有些人他们从很小就开始操练了，就为着那一个目标。那更何况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得着的是存到永远的，是不朽坏的，那一个荣耀是今天属地的完全无法来相比的。向着标杆来直跑，今天我们得着神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要感谢赞美主。那最后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彼得讲到说有一件事叫我们都不可以忘记，他说就是什么呢？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彼得讲到了神的心意，他要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主何等的巴不得能够早日的快来。当最后圣经到最后最后启示录的最后，那最后的一个祷告，主啊我愿你来，愿意主快来。主的回应是什么？我必快来。所以你看见人的祷告，主的回应都是要快快的来。那但是为什么今天主还没有来呢？彼得告诉我们，主不是单言，他乃是宽容，你们还有好多的人还没有得救。他讲到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主的作为，他不是受到时间因素的限制。在神来讲，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有一个人呢，他问神，他说，神啊，在你百万年像什么？百万年多长啊？神说就一秒钟。神说一秒钟。那这个人就继续问说，神啊，对你来讲百万元像什么呢？神给他回答说，一分，一分钱。你想说这个差别太大了吧。那这个人他问完以后，他有一个这个带着这个贪心的祷告哈，他说，神啊，你可不可以给我一分钱？我相信他想说这一分钱，哇，在神来讲那不知道多少哈。神说没问题啊，等我一秒钟。一秒钟那可能是百万年。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人的这个范畴呢，有一些我们的想法，但是今天圣经一再的让我们看到，那属灵的，那属天的，在不同的境界跟现在我们所看所摸所活的这个境界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人都会讲说这个人生是何等的短暂，其实大家都知道光阴一去就不再能够复还，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什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说，在时间点上，现在不过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刹那，一个短短的时刻。但是今天神在等候的可能就是这个时刻，他要把我们从短暂的，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一个永远的。在神，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所得着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到有个时候他都会没有了，你也不能够带到哪里去。我们所经营所做的一切，它也就是短暂的。但是所有的，今天主让我们看到，他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的，带进那个荣耀的，他仍然在等候。所以不是他不来，他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但是呢，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这是神的心。我们巴不得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如果还有福音的朋友，我们相信你来绝对不是偶然的。神在创世之前， 他已经预定，或者说他已经为着你，他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工作，为着你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为着你今天能够从短暂的能够进到永远的，从必朽坏的进入那个不朽坏的，能够得着在另外神里面我们原本完全得不着的，他愿意你能够得救，他爱你，他预备到今天就是要来拯救你。巴不得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抓住今天的机会，你来到主面前来相信他，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我们感谢主，一件事，无论是那个瞎子眼开，他一件事他做见证，他从前是瞎眼的，他现在看见了。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件事情是他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要瞻仰主的荣美。我们看见主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上好的福分，你要来到主的面前，你就得着了上好的福分，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只有一世，这个是诗歌286首啊，非常宝贵的一首诗歌。那咪咪姊妹她所写的这首诗歌哈，那这位姊妹过去曾经在我们的中间啊带领我们啊，她很多的诗歌是从主那里得着的感动，很多的诗的那个调子啊，那姊妹也有跟我们分享，她唱灵歌的时候她就把它谱下来，那有很多的歌她是这样子作曲的哈。那我不晓得这首诗歌是不是这样子，但是呢非常宝贵的，我们请姊妹先为我们演奏一次。好，那我们请碧秋来带我们唱。
以后再来唱这首，我想有更深的领受哈。那我们来唱的时候，盼望大家能够进入这首诗歌，只有一世。但愿早晨主再让我们更多来认识基督，也让我们能够更多来亲近他，叫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享受他，好叫我们更深的来追求他。然后正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就预备自己更深知道神的心意。我们唱这首诗歌。